那我们接着早上所说，早上说到诸行各有其因哈。那有同学有问到说，那个空花兔脚使女啊，这我想大概的使女是无法生的，那使女儿当然不会存在，这个我们大概都知道了哈。所以使女她本身不可能生嘛，所以不可生的总会有使女儿，所以那个整个是一不存在的东西哈。好，那我们谈到这里，接着我们来看，复次，此中云何名诸行？诸行因何等名缘？我们现在知道因缘哈，这个。其实，假如有机会，大家来选择这个观念，其实很有意思的这是当然，这里不一定会提到。不过，我们过去常以为的所谓的因缘和合，然后生有众法，有诸法生，这个语词我当然我们都很熟，但不一定正确。那么，这种观念不一定正确哈。我们现在看这个。怎么说哈？什么叫因？什么叫缘？为婆伽梵说，诸行啊，生缘略有四种：一、因缘；二、等无间缘；三、所缘缘；四、增上缘。因缘一种，亦因亦缘，余之三种为缘啊，非因。好，这里面这是我们对法的一种因缘哈，就是说。如何诸法合合，然后产生诸行啊？那有四种，那这个四种对，我们在理解很多东西上，其实它是一种三角了啊。我们过去好像这个观念我们知道，但我们用的少，用的少啊。那最近我在。谈一些观念的时候，我也常会用到这个观念。就比如说，我们在谈任何修行啊，第一个因在何处？那你的所缘在何处？那你如何等无间？那在修行上，因为这是一个，因为它是一个诸行升起的一个条件嘛，所以任何修行它必须要是整个也是连结在一块，就是说你所造作的这个修行的。原因在哪里？那他的目标是什么？他的所缘是什么？因为这个所缘，因此，所以我们就选择所缘是一个重要的所缘缘呐。要有一个对象，我们这个能缘的心才能升得起来嘛。那以这个所缘，那我们现在有时候在修行上难就难在什么？难在我们的所缘不是很恰当。这个所缘跟你的能缘的心啊。能缘在缘这个所缘啊，并不是很有力。那加上我们心缘这个所缘的时候啊，又不能等无间，所以当然最后的增上缘是就增上是看其他周边的其他的因缘了。不过至少因缘如果不具足的话，诸法很难成就。所以很多观念啊，我们在谈很多修行啊，不能把既有的一些观念做适当的配合的理解啊，所以变成有时候有这种修行讲，那为什么他是要这样修？其实在佛法里面是找得到理由的。那为什么这些修行不容易成就？是因为你缺什么缘？你我们也可以去检查出为什么修行就缺什么缘，因为某些缘你没有嘛。好，那我们这个是。额外还有就是，为什么诸因缘可以和合？那诸缘和合，因为这个在中论里面也会针对这个问题谈。那为什么诸缘和？诸缘能不能和合？这个和合品里面啊，诸缘能不能和合成为一个法？这个诸缘呢，很多法四缘，我们现在就讲四缘，四缘能不能和合成一个法？这个，我们讲的 珠缘河啊，假如还有珠缘的话，那这个珠缘是合不来的，珠缘是没办法合。所以我们经常会产合的，就是说我们产生那种合合观念，是流有什么，流有合合，就是我们就昨天我们在谈的，就是有一法被合出来，那我们知道这个法是虚假的，因为它被合，可是会留着，在我们认知上会留着那种合合生这个法的那个因，几个因在合的这个因啊，你会独认为它存在。好，所以假如你认为合合能生一切法，你就必须要同时观念一致性的，就认为说合合所能生出来的法是无自性的，那能合的诸法也必然是无自性的，是这样的。好，也就是说既然能合一切法出来，被合出来的法无自性，能合出来的法的那个因法也无自性，或者的话就不彻底啊。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现在如果这样提的话，我们感觉不出什么，好像还很能体会。可是在现实很多的观念当中，我们经常会说我们能知道合出来的法啊，诸因缘合合生，诸法是由因缘合合生，那我们会把重点放在诸法，对不对？可是其实既然重点在诸法是任何法是诸因缘所生，这个法是无自性，其实如果是容许这个法无自性，应该先容许怎么样缘无自性。所以缘无自性真合是什么合？这个合绝对不是有住自性法一起合，是一切无自性法合，这样才有合的道理，必须要从这里讲。那我们再看这里面有四种缘，其中因缘一种是一因一缘，余之三种为缘无因非因。这里面这个道理怎么说？什么叫因缘？那我们在看很多法的，我们怎么判断这个法是因缘？是因缘，是因亦是缘。那其他法是等无间缘啊？是什么？你怎么去认定？你这个认定是依你所，什么叫因？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你要论因，一定是有一个果才让你知道因的，对不对？所以你今天会说它叫因缘，是因为你已经预设一个果法在那边，以这个果法，这个法叫因缘了，所以没有一个法单独称叫做因缘。一因一缘，其他的就是只是缘，你知道吧？那个你会对一个法称它为因缘，是因为你目标已经设定一个国法了，以这个国法来论它的因，你就会找出它的因缘，而其他因缘之外的叫做缘，这样吧。所以你必须要就这个观念来讲，说那个因缘没有说是那是对待关系，而不是说啊有因缘啊，有因缘，道理是有因缘，有等无间缘啊，所缘缘，那真上缘，它一个国法啊，的确是要因缘，这样才能国法。可是当我们在现实当中要找一个说什么叫因缘的时候，你找不到，你必须要先有一个认知一个国法，你才可以为某一个法定名为因缘。定名为所缘缘等等无间缘跟因缘，你才能定出来，或者你定不出来啊，因为它是相对的，因带果，果带因，明的施设是必须要如此的啊。我们看云和因缘为诸色根，根一即是啊。那这个是就我们现在众生啊，这个叫色根。根一即是啊，此中略说能持一切诸法种子，这是就八识理论的立场。如果我们现在不从八识， 巴士的立场，他现在因缘就把它 定死了，因为他现在讲众生的因缘、啊、就是说有色根有根一，色根是吧，五色根嘛，那根一的话、哎、我们有的认为它是浮尘根，其实 我认为这个根之所依啊，应该是不是四大种，应该是四大种啊，即是这就众生来讲，这个是一、就是是种、这是因缘啊，就众生，所以说这个地方他直接讲说他是因缘的话，是因为已经就众生边在谈了啊，就要衍生诸行，诸行是不是就人来就众生在谈的诸行嘛，所以你看他讲说之前是诸因和名诸行因，是就诸行，那如果就现象的一切法来论因缘的话，就不能说因缘是诸色根根一即是，不能这样谈了啊，因为他现在就 众生界嘛，是不是就众生界，我说众我们在一般一切法当中啊，当然我们现在讲所缘缘啊，所缘缘是应该就众生在谈的啦。那如果我们今天要论一个法的话，论一个法的话，我们会找什么？我们会找一个国法来论它的因法。那现在如果我们就认识边众生的认识边来讲，种子一切种子色根根一即是，是一切诸法的种子，这个就是就因上来讲，这个因上来讲。可是如果我们现在要谈的话，我们做某个因缘上来谈，这个法要生一个国法啊，又一个国法，以这个国法回头去看它的因啊，所以这个因有没有一定要定位为一个叫一定是叫种子啊，我个人是不认为这么一定是要这样，因为要就比如说我现在我们以我们现在我们不谈种子，我们谈某一个阶段的法到某一个阶段法，我们的定位是我是定这样的边，而不是从根源性的直接从八识种子里面去谈的，我们是就某一个过程当中乃是修行的某个过程乃是动某个念，这个念为因，因为什么这样，因为以种子来论的话是什么，不一定是佛法里面的共义，不一定是这样，我们讲因的时候有时候是讲就某个因缘上来讲，就是以一个段落，那从这个为因论这个果，由这个果跟因当中的一切色心做动作一切因缘来论四缘，来论四缘。好，我们看呢、啊，在这随足色根有诸色随足色根有诸色根种子，即于色法种子，即一切心心法等种子，就是说在色根啊，随足色根的时候，有一切啊色根种子，即色法于色法种子，一切心心法等种子。这里面谈到的一个很重要观念啊，就在以色根啊，随足色根啊。就在成就这个在色根啊，你看啊，色根国法有其他的色法种子，还有心法种子。你看他这里提到的是色根种子即于色法啊，于色法种子乃至一切心心法种子，就是即便是色法，它也隐含的什么？心法，就是色心啊，其实在众生造作的时候有没有是完全分开的？没有。我们现在讲种子是什么？种子我们讲当然讲因嘛，哈，种子就是一个因法。那我们现在来看的果法因法是就一个现行一个未现行，那我们当我们这个一个法现出的时候，它是不是什么？它同时是被种子所成就出来的同时，它是不是也是带着下一个法的种种种子？就像我们是不是诸因缘，是不是有很多因缘成就我们？可是同时我们这个刹那现前的果法，是不是也隐含的 让下一个法能生的因法在里面，这个国法同时又是什么下个法的因法嘛？是不是就这样？是这样，所以它变成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个地方是就不谈八识的地方来谈的话，变成就是现前的国法，其实它可以成就其他的色心二法种子，让你这个法就在你这个法的时候有其他种子随足，那你这个法现前的同时也为下一法成就它生长的因缘，成就的因缘就是这样啊。就是说随足色根有什么，有诸色根的种子，色根是不是现前法色根啊？那色根的同时它里面有哪些，有色根种子，于色法种子，乃是一切心心法种子，就在这个现前法当中也让其他的法就是隐含了这种潜能，是不是有一个势力啊？有一个势力就是我现在这个法是如此，当我这个法是过去因成就我这个国法，而这个国法也含摄的这些下一个法的什么能力、势力、种子力，是不是他就继续下去，所以一法含摄这些，以此现前法下一个摄心二法可以因我为因，以我为基础生出，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然后再过来，若随足四四的话呢，有一切四种子集于无色法，无色法种子，无色法种子这里就是等于是其他的心所啦，其他心所。这个无色法不是讲无色界的那个无色那个哈，就是心法的意思啊。诸色根种子所于色法种子，你看就在色法当中有其他的色心二法种子，那在心法当中呢也有色心的什么种子，所以你看啊，这个道理到最后我们也可以像我们现在心成就色，色成就心，因为它都成为下一个法生长的功能性，这个功能性就隐藏在这里面，所以在色心里面其实有没有什么不能跨越的色跟心的一种完全的对立，没有，如果从这里你就知道了。那因此我们之前讲说唯识是不是唯心论，不能讲啊，因为色心怎么分，是不是色法是来自心法，也来自它，不但是心法随足于色，色也随足于心啊，是不是？那你怎么去说唯心唯心或唯物呢？没办法，因为它是合依它不同功能性现出种种相不同。那因此在我们的身心思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生根，为什么色根，这和你内心造作有关，和你以前造作诸业诸行啊，结这个根深啊，是不是有关联，有，所以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东西，它是跟你的心造作是一个连结关系的，所以我们会长成怎么样都是长得刚刚好的，这不用埋怨的啊。嘿，那胖也胖得刚刚好，瘦也瘦得刚刚好，该高该低都好，不用怨。嘿，你的心量多大，你的心起种种差别，所以你看那个十善业道经里面讲的都刚刚好啊，你要觉得它是非常标准的，嘿，都刚好。嘿，其实它就是有这样的互动关系啊。啊，再过来，当知所于色法为自种子是所随足，除大种色，由大种色二种种子所随足故，为大种种子及照色种子。就是说，如果除其他余色，余色之所以能生啊，是什么呀？是因为它这个照色种子啊，有让它生。那大种色。大种色是有两种子，一个是大种， 再过来，大种色既然是色，它有什么照色种子啊，照色种子，所以那么它只是一个分别啦，就是说一任何一个法有它，我们现在如果要谈的话，就是说，有一个观念啊，它很有意思。这里面我们来看那个大圣哈，大圣一章哈，有一个叫生因者，即是起因，为离大种色不起故。诸所造色虽自种生，若离大种不能起。就是说任何诸所造色啊，其实任何色都有它自己种生的，自己种生。它其实我们讲说是不是有四大造成的，我们现在来问，就是不是诸色是不是有四大成的，是不是有四大成的，这很有意思哦。四大能不能成色，那就是四的成色，对不对？其实你看啊，这里啊，光靠四大能不能成色，如果光四大的话，四大总成一切色，对不对？可是你看它还有一个什么，所造诸色虽自种生，它还有它自己的种，它还有自种。但那为什么还要四大？四大是因为在众生造作的过程当中，有更根源法以此为缘生下一个，它是它的因一个缘啊。可是基本上任何一个法都有它自己的因缘啊，它不是真的在我们内心里面有四大种合，然后再真的生出下一个色出来。所以它这里面这个包括成为思论也是，这个另外有一个也有讲哈。我看一下，这里面有讲，言若诸大种所有种子能生哈，能生这个我字写得很草，简单来讲就是跟我刚才讲的那个大圣一章里面，大圣法院一林章里面所讲的一样的道理了啊。就一样，就是说 一切法啊，因为不能离开大种色啊，不能起故，诸所造色虽自种生，那如若离大种必不能起，它自己有种，但这个种要靠什么缘？四大种因，就四大种也是这个，它诸所造色它是有它自己的自种，但这个自种虽然自种，光靠它自种能不能成就？不行，他还要有四大种为他的其他因缘，这时候才生。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四大种是其他色的因，但其实各个色有各个色的什么自种，是这样的。那好，我们再看到，即此所立随足差别种子相续，随其所望所因望所生法，是名为因缘。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一点了。我刚才讲了这样，即此所立随足差别种子相续，随其所因所因望所生法，是名因缘。就是说你为什么叫因缘，什么为什么叫因缘，是望你所生法，就望那个国法才叫因法了，才叫因缘了。所以有没有一定叫因的，我们现在就一般来解释种子啊，诸色法的种子啊，心法种子是因，那当然没问题的啊。就众生界来讲，这是因。可是实际上在讲因缘的时候，有没有一定这叫因？因为它是一个道理。我们讲四缘，其实是要建立道理，不是在说明世间的固定的自性相。所以我们硬把一个东西，这叫因，这就是因，那其他叫果。佛法不是这样，因为一切法都无自性的，所以他说你会论因果是怎么样，你之所以论它为因，就像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你望你所生法，你所生法是果法， 那以这个国法的时候，以它更直接的因，其直接的因缘叫做因，因缘，其他的主因缘之外的叫做缘，所以它一定是妄所生，妄国法来讲因法的，一定妄是这样的啊。其实就是这一段啊里面所说的。再过来，复次，若诸色根及自大种，非心心所法种之所随主者。好，我们接着念下去。入灭尽定，入无想定，生无想天后啊，生无想天后时不因是等更深，然必更深。是故当知心心所法啊，心心啊，心所法种子随足色根，以此为缘，彼得更深。就是说，如果色根。啊，若诸色根及自大种啊，它里面啊没有什么，没有其他的心法在随主的话，色归色，心归心，那这样的话，假如我们入灭尽定的时候，入灭尽定是怎么样？入无想定是心是暂停的嘛？那暂停以后就有色咯，就有色对不对？心暂停嘛。那只有色的话，那请问一下，他出了定以后，他的心怎么生？就没得生了，因为入灭尽定、入无想定的心事是暂停。那暂停的话，只有色。那色在那个时候如何出定的时候如何生心呢？所以应该讲说，入灭尽定、入无想定的时候。其实在那个定法虽心是暂停，但有心种子在这个众生身上，色身身上有心种子，所以当因缘成熟的话，心种子起作用，所以心现行，所以有心的分别心又出来了，就有这样。所以这个那最主要是在讲说一个法它有没有单独，就是色心有没有一个分开的，其实在色根心里面有没有单独的色法，包括我们现在你看到，如果从以无想定初定来讲的话，那个后头的心是必须要什么，是借里面的种种种子包括色法，因为色心合那我们已在这个因缘底下，是不是我们的下一个活动才能产生，在像我们现在我们的众生分别当中，我们的心法是不是离开色不行，离开色不行，所以你要讲说唯心的话，那为什么心必须依色来作用，必须缘它，必须注意它，必须有色根，必须有诸根心事在这里作用，所以两个法是一种互相的，那而且它是以此法，你看啊，一个国法，其实我们讲色根啊，色根也是诸多因缘啊，就是一个法，其实它可以以此为缘，运生其他的法出来，以它为这个基础。那也就是说，那这个法是什么法？这个法有没有单一法？其实不是单一法。即便我们现在任何一个单一法，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认知认为叫单一法，其实它是众因缘。所以这个法能不能有机会生种种法？有，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就种种法，本身就种种。就像我们现在是人，一个人，其实我们这一个人里面有多，应该有无尽的可能性。所以这个人现在，因为我业报现前，我只是人道，但我这个人道的人里面。有多少个？有十法界因子，这就是天台所说的法界互聚，有没有道理？跟这个一样啊。那所以说法不同而已啊。法界互呢？为什么一念三千？一样的道理。所以为什么法界互聚？就在我这个人法界的时候，其实是不是有其他法界因在里面？只要因缘成熟，其他法界的因是不是能现前？能现前。是一样的道理。好，我们来看啊，这个 里面呢、啊，就是说有诸种啊，这个就因为有这个缘啊，这个即便出了这个无想定啊、灭尽定啊，都还可以生这个事哈、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下一页，护士，若诸事非色种子啊所随主者，再从另外一个面啊。若诸事非色种子所随主，则生无色界一生，从彼受尽若尽末矣啊，凡生下时，色无种子，因不根生。好，假如诸事啊，诸心法里面没有色法，没有哈、啊，没有其他色法种子在随主的话，那我们如果入了无色界的时候，这色法暂停。那色法暂停，你如果色无色界已经一生就是众生啊，众生一旦这个寿命尽，然后落入到色界来的话，或是欲界，那这个色法怎么生？就是无从生呢？因为连个因缘都已经断掉的话，怎么会从无中生有？所以这里面是顺着前面所讲的、啊，一切诸行为什么能生？因为它有因。而且有缘才能生，那我们为什么现在众生有种种来？因为有因有缘。那为什么有因的人为什么不同时？为什么你不同时是色界、欲界、无色界？因为因缘不具足。那虽不具足，只是因有没有在？因在，因随足在一切法底下，色心种子随足在色法，随足在心法。随足在里面，但因缘未成熟、哦、未成熟，所以成熟的现前，未成熟的就不现前、哦、是这样的。所以他是在讲这些道理。如果心法里面没有色种子在随足的话，你进入了无色界，然后退出的时候， 你的色法就跑不出来了。所以可见心事当中有没有色种子在随足？有、哦、然必更深、哦，是故当知诸色种子随足于世，以此为缘、啊、色法根生，就是诸色种子随足于世，以此为缘色法根生。所以你看到、哦、这是不是唯识里面谈这个道理？你看到、哦、我们看我们十二缘起里面讲啊，无名行事名色，是缘名色，名色缘是，那名色是什么？就色心嘛，是吧？是缘名色，名色缘是。所以下一个名色，一个根源是为缘，能生后头的名色，名色种子是不是也成就了事法？一样。所以这个色心是不是互缘 互相成就，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在阿含里面的很多道理啊，因为他提供一个原则，那后来很多的法就针对这个做更深细的解说，让我们更清楚这中间的种种互缘的关系，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到？好，护士，若诸一生由世间道入出尽律，若得生彼，而使欲界诸染污法，即于欲界诸法种子，但被损伏，不能永害。何以故？由此一生，从彼定还欲界染，从彼定还。欲界染法复现前故，从出尽力莫以复还生欲界故。好，所以他这里谈的什么？很多众生啊，从世间入到初禅以后啊，他生到那时候那个欲界的种种染污法，这时候就暂伏，伏有没有断？有没有永害？没有永害。所以当他从初禅退出的时候，变成这个欲界的种子啊， 有生长机会就再跑出来了，就 跑出来。所以跑出来变成你从彼定出以后，欲界染法复现前，就会再生欲界。所以这个像这样的观念是不是隐藏，就是说明什么样的观念？我们为什么要喝五欲去五盖？那因为那是欲界染污法，你要生色界的呢，欲界染污法不服，你怎么去啊？是不是？所以你的花姐说，有人在修禅定啊，欲界染污法都没有服啊，他说他禅定很高，那很怪的，对不对？他的那个欲界染污法还是横现前，那竟然有色界的清净法会跑出来，那就不同了啊。所以你看这个道，因为他的因缘不具足，如果你色界现前的时候，欲界的法是要被扶住的啊，扶住的。所以说为什么在初修初禅的时候，他经常用寻视心？什么寻视心？本来是不定法嘛，寻视睡眠饮食这个都不定嘛，对不对？那这个不定法为什么不定？就是有好有坏。那寻视心可以让我们照做，可是在我们初禅生色界的时候，那个寻视恶心就很有用，以此寻视恶心，寻视欲界的过患，以破欲界的染污心，以成就帮助你成就色界心，成就色界心。所以为什么在很多修禅当中，很多人啊，这个包括智者大师在《四禅波罗蜜里面也有提，或其他地方有提，有的人因为一时因缘就修，然后就证禅定，可是一旦退出来以后啊，就很难再证了。为什么？因为你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因缘不是很顺当，因缘不具足，强修上去再退下来啊，第一个你的心已经可能受染污啊，那你说因为之前可以，之前是在某个因缘刚好有个因缘促成，可是你的整个因缘不成熟不稳定。所以为什么在整个修禅当中必须要诸多因缘成熟，或者的话你就算说单据某些因缘硬修不可能的。那因此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修行要有很多观念去折服你，对，你要观察欲界过失。你为什么要折服欲界过失？你这个欲界过失的相，如果你化解，你的欲界烦恼相还很重的话，其实修禅定不容易成。你可以借修禅定来也帮助降服它了，其实也可以互动了，就是借修禅定以降服欲界烦恼了。可是其实有时候是必须要依降服欲界烦恼以成就色界定了，它两个其实也是可以互动了。但如果你一直纵容色欲界烦恼，然后你想要修禅定啊，那无有是处啊，没有这种道理。那这个道理一样啊，这里就有提到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有些人其实为什么一开始不适合修禅定？为什么一开始不适合修禅定？因为他必须要从其他的福德行去挫折他的烦恼，他一直修是白修的，他的烦恼性太出众，所以才会讲说低等人啊，比较不足的人去做工作行服业，再过来是诵经，再过来修禅定。那像我们来讲，因为福报不够加上烦恼也重，所以我们适合在工作当中先磨练，当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诸境的观察、欲界的烦恼的降伏对峙慢慢成熟下来的时候，这时候就开始可以往定法修。那如果没有的话，以你这么对欲界的烦恼那么重修禅定，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不容易得定，福报也没修成，就是这样。所以有的不是说你想修就修了，平常练习了几分钟，打打坐调练一下，赶快做事，因为你做不来，那做不来只好先修福积福。所以这个在《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讲，初学者积资修禅，累积资粮 修忏悔，从福德行里面开始，让你的身心在这里面慢慢折服下来，然后因缘具足才往前。哎，它有它的道理哈。所以其实在我们这个道理里面，你可以看到可以衍生其他的道理出来。好，我们再接着看，复次，损福略有三种：一、远离损福；二、厌习损福；三、奢摩他损福。啊，厌习啊，没关系啊，厌习这个哦，还要经常去校对它呢，哎。过患哈、哦，哎呀，哎，还好，这个两个距离不是很大。厌患啊，当然厌患，好，可以厌患。哎，厌患损福，三是奢摩他损福。那我们看他这个损福哈、啊，因为他是，你看一个法讲到这里的话，借此因缘又生下一个说明了 啊，所以很多东西也没办法一下子同时具足都全部讲完。那随因缘，要谈未来法有没有？那这个法的时候要谈说，那未来法如果没有无，如何生有啊？那就谈因缘，要因缘谈到最后，现在谈下损福去了啊。好，我们看有几种损福，云何有？为如一弃舍家法，去于非家啊，远离种种受用欲具，受持境界，以手受持啊，以手受持远离境界。清净修习，若多修习，若清净修习多修习，相续不断故，与诸欲具心不去路，心不留善，心不安住，心不爱乐，亦不发起彼真上力啊，远彼境界所其烦恼，如是名为远离损福。远离损福，好，这里面呢、啊，因为其实这个观念就是。这个内涵啊，如果它就等于是当作我们在修初禅的一个要领，等一下修禅定应该有这个，因为它顺着前面的损福嘛，前面讲说我们是将欲界的烦恼给种子给损福以后，然后就会有这种远离作用，就有这种现象出来。那它其实这样讲的损福，一个是远离怎么远离？就舍离家法，舍离家法。那当这个家法，我们以一般家为代表，而这个家法是代表一切染浊处嘛？对，所以以诸法染浊，这叫家法，乃是对眷属啦。对种种淫生之类的这些东西啊，以家为象征的这种种种法叫家法。所以像我们在修行当中要远离家法，那我们出家的要不要远离家法？要远离家法。那出家还要远离家法？因为你还有家，哎，还有家，要远离家法，是不是有家法？有啊。那有的人没家法，不过有的人有家法，为什么？因为你只是形式上出家，但你的那种系护家的，并不是你家啦，俗家啦，是你有那个家的概念，系护心，这叫家法，这家法。那所以说我们在成就中呢，我们要舍离这个家法。你唯有成就菩萨事业或者利益众生事业，而不是属于你家事业，这样就对了。这个观念要很清楚啊。所以有时候要不清楚，以后到最后就去向一家，他是要去于非家啊。所以这个才是所以那一次有人问一个问题啊，啊，因为他也挂碍放不下，挂碍放不下，他觉得他是不是应该，他本来应该可以拥有他，那为什么现在没有拥有，他就挂碍啊。然后刚好有人问，我就讲说，你如果够有智慧的话，如果你发觉你在此事有挂碍，你千万不要去承担那个事。为什么？你那是你的家，那是你的家，对不对？因为你本来是出家，结果你现在因为这个工作让你 有得失心，表示你以此法不能出家，所以此时你应该远离，你应该怎么样？去舍家法，其实你那个家的概念啊，去舍家法，去与回家，远离种种受用，这就用用远离所有受用欲具，所以这个是这个很重要。其实我们一直在这一方面啊，假如观念很清楚，经常思维，这也是我一直跟学生在谈的，就是说，当你一切都很满足的时候啊，啊，这就是倒霉的时候了，是不是？因为你不能远离种种受用欲具啊，欲具，所以你必须要自我衡量。当一切都满你的愿，就是你的欲生出，你的欲跟愿生出，而且都满的时候，其实你反而不容易生远离想，是吧？所以那个损福反而不容易生。所以有时候我们刚好倒过来，在某些很刻苦的环境里面，道心很能成就。当一切开始太平盛世的时候，哎，奇怪，怎么有些感觉慢慢顿顿的，哦，就某些感觉就不见了，哎，因为它被模糊掉。所以我讲说，以前我一个学生是从新加坡来，啊，他之前是在泰国受戒的，他出家是在泰国，啊，他们在是森林道长，都是赤脚的，啊，生活也很简单，哎，那个是比较严格的戒律道长啊，哦，很严。那后来他到台湾来以后，他读到快毕业，他说：“老师，我赶快要回去，这里太可怕。”我说：“啊，这里太可怕？”他说。我说这里有什么可怕？他说这里什么都有，好可怕。这他不是故意的，他因为他觉得他开始警觉到他开始需要他了。以前他没有这种需要，所以他生活很单纯，他没有穿深鞋的习惯，所以他经常穿出去就赤脚回来，那回去诶，那我的鞋子跑去哪里？经常在买鞋子。因为他出去，然后就一脱了，然后一出来就真的就这样脚的插他出来。哎，那我的鞋子呢？就经常就跑回去去找生鞋的啊。那是一个很用心的人，他说他会感觉说，他其实已经开始对物欲升起染着心，他才会讲说这里太可怕了。哎，你看他还能觉察到这个东西，就是说他发觉自己已经染着。所以他觉得很快想赶快回到那个地方去，那他是这样想。那我们来讲呢，我们其实不一定要去厌离也讨厌的，不过你应该心生远离想嘛，应该离这个欲啊。我知道当你这个也要那个也要这个也要那也要的时候，其实是虐待你自己呢，因为你越多你越沉重，哎，这个就是他提供这种观念。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因为你在受欲他的时候，其实代表什么？欲界种子在滋润嘛。它的意义就是你不断在灌溉欲界种子，你看你怎么生啊？你怎么跳上去？你要一直把你绑着。所以有时候我们刚好做相反事，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是一边要一边又不舍啊，那两头在那里拉扯。哎，所以为什么在有些观念成熟的时候，你自己在为生恶啊，令不生。你因为你知道修行原理，所以你应该懂得去损掉那种烦恼种子，应该是远离种种受用欲具哈。受要受持境界，以手受持远离境界啊，这个远离的这个境界，所有呢，这时候这里不能去。那说啊，就像那个阿难啊，没关系，平等。托钵就死的就是他，他该远离没远离，他以为他可以，照道理上可以，所以阿难之所以他会楞严经，他那时候谈到他会有问题，其实他是好心的哦，他其实是好心的，可是好心就是你没有受持什么远离境界，你在此时当如何远离这个你应该防守。那你就说，啊，我们不应该，我们要 一切无助，应该怎么样？我们轮不到你说这个东西，因为你还有挂碍，所以你必须要修正远离心，好。 言语词修辞这个清净修习乃若多修习。那这个里面其实这里面都有 很多观念，就是说你以欲界欲啊远离常修习。那所以说初学者在这方面很难，为什么？因为他刚离这个受用，然后现在要远离的时候很困难。假如常多修习，他的心就会转。如果他要修半修不修，那修完又逃回来吃，吃完呢要远离，远离他自我虐待了。所以为什么在某些修行环境里面他暂时必须要，为什么叫五下邪界？有没有道理？有。因为你刚从那种环境要进入这样环境的时候，你必须在某个环境里，你让你的那个欲界染污心啊经过的一段勉强再勉强把它折服下来。有没有必要？我认为非常必要。以前不知道空看，尤其像我这样花钱越人才的死得越快。为什么？人才就拿去用，用了就消耗掉了。因为他直接没有跟身心的更换，没有身心转折，从离了家进入另外一个环境，本身跟家乡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所以经常面对很多境的时候，其实很容易颠倒。所以我就想说，因为我们对法的观念不大清楚，所以我们对于训练人才培育身材有很多做法，其实现前很多做法是很不合理，而且是有点在虐待人。你知道什么叫虐待人？就是说你又要麻肥又要麻不吃草，你要他道心增长却不在道上用心，却经常让他接触六尘染污境，那这个两头就很为难。你要他在一个刚修学的人，他各方面的习性都还在，竟然不能帮他防护远离，而让他给予他，却又要在这个给予他的时候如何去维持他原来的道心。几百个千个他跑出一个已经不错，其他大概都已经就折回去了，就跑回去了。那个心久而久之，原来那个最单纯最单纯的发心跟修行的道心变掉了，就变掉了。哎，这个我们看很多。哎，好，我们这个，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好了啊，我们接着待会再接着。